哎，今天呢，是不是都准备好了？看起来好像都已经准备好了哈。好，我们一起来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经文？在哪一卷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这个哪一章节也要记哦。这个这样子对你很有帮助。这一堂的弟兄姐妹好像比上一堂的弟兄姐妹厉害哦。我们上一堂的话还是先看了几遍以后再背，我刚刚直接问大家背，结果直接背出来了。不过我相信有些人也没大概有点陌生哈，但是今天这个我们讲这个经文是我们基要真道。那讲到基要真道的时候我心里有点作难哈。作难的原因就是说可能有些人这个已经上过基要真道了，所以这对你们来讲可能就是有一点在重复。不过温故而知新总是好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些我后来才发现有些人他这个从来没上过基要真道，然后也不太知道这个。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是希望我们一起借着这个来一起来明白什么是神的启示啊。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哈，他说他是原文是用英文说的，他英文是这样说 ：“I want to know God's thoughts, the rest is not important。”翻成中文就是说我要知道神的心意，其他的不重要。那我想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是谁，对不对？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相片，你看这个老头是不是很聪明的样子？对，爱因斯坦是192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家喻户晓。他提出的相对论理论啊，是我们在20世纪的物理学界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那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哈，就是讲说爱因斯坦呢他有一次去别的地方演讲。那个演讲的地方的人呢没见过他，就是听过书信往来去，所以他的司机就跟他讲说，爱因斯坦，我每次跟你出去听你演讲，你这个讲的我都会讲，没什么了不起哈。然后呢换我来讲，爱因斯坦看看他说，好，那就你来讲，我做你的司机。就到了那边以后呢，就他的司机真的讲，讲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一字不差，都也没有讲错，所以大家都很高兴。那问题就是讲完以后有这个问答的时间，问答的时间呢，结果有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出来他的司机不会回答，他灵机一动，他就说啊，你这个问题不难，让我的司机来回答你。那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告诉大家说，爱因斯坦这个人很聪明，那包括他的司机，他家的司机都很聪明。那我们今天讲说这个什么叫这个启示的时候呢，你看爱因斯坦他讲这句话，我是用他这句话，就是说 I want to know God's thought, the rest is not important。 那也就是说爱因斯坦这么聪明的人呢，他知道什么是重点，他要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心意，那其他的不重要。后来我在网上面再找了一下，那刚刚那段比较短，这段比较更长一点。他这个这段呢，我是放在中间。你看的英文，它英文是这样子说的 ：“I want to know how God created this world. I am not interested in this or that phenomenon, in the spectrum of this or that element. I want to know His thoughts. The rest are details.” 那你看这句话 ，“the rest are details” 跟上面有点不太一样。我翻成中文哈，中文是这样子说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要知道神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我没有兴趣知道各种的现象或是什么元素，我要知道神的想法，其他的只是细节罢了。那这句话跟刚刚那句话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the rest are details， 刚刚那是 the rest are not important。 那我不太知道哪一个是他原来讲的话，但是我想你我都明白他在这边讲的一个重点是说爱因斯坦想要知道神的想法。那我们今天讲说神的启示，什么叫做神的启示呢？那很简单，神让你知道他的想法就是启示，非常简单哦。那我这边写说神把心意向人显明就是启示，所以呢当人 得了启示以后呢，他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变得聪明了，有智慧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这边把它分开来讲，启就是启发，使人变得有智慧；示呢，就是明示，使人明白。那启发，那我们中国人呢，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从前常常讲说，我们要教育呢，要启发性的教育。我们讲启蒙教育，或者是说启发的话呢，那启发什么？启发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是呢，明白，明白什么？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讲起来呢，这个讲说什么是启示呢？非常简单，就是神让你知道他的心意。那但是你们有没有再想想？所以这个明白神的心意呢，其实不是很容易的。那你如果再仔细想想的话呢，你我是怎么信主的？所以今天讲启示的时候，跟你我信主其实很有关系。你我是怎么信主的？你我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对不对？然后呢，你说你就相信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相信说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那若非神的启示，其实今天你我是很难坐在这里相信，完全是神的启示。那是神怎么启示呢？我们今天背的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讲到神是神默示的时候呢，那那个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我不太喜欢说是讲原文的这事情，但是讲到默示这个事情呢，跟这个他的原来的意思呢是说，就是说神的气，神吹了一口气在人的身上。那这个气怎么吹的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是很明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启示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要必须要明白的，就是说启示呢是从神来的，是神的主权。那我们得了启示，我们是有神启示的人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呢我们是有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那最好的一节经文我给大家看，就是在哥林多前书2:11-12，他这么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所以这节经文就告诉你和我呢，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是神的恩典。那你想看他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情？我问你们你们觉得要知道神的心意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圣经不是讲过吗？在以赛亚书55章，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所以你讲到天怎样高过地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人跟神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很远的。那不要说人跟神之间，你看光是人，他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神的事情？今天你和我能够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今天做妻子的能够知道做丈夫的心里在想什么，或者做父母的能够知道儿女们在想什么？所以要不是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情？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所以这节经文就告诉你和我，启示是神的主权，是灵的工作。那灵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也不是讲得很清楚。我刚刚讲过我们是怎么信耶稣的，有时候我们都不是很明白，是不是？你要跟人家讲说童女怀孕的事情，你要跟他讲死里复活的事情，有时候自己都讲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信的就是信的，没什么好怀疑的。那我想在这边我们讲启示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想到一节经文。你会不会想到这节经文？约翰福音3:8，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启示的时候，启示是恩典，是神的主权，是神开恩叫我们知道他的事情。 那启示的过程是灵的工作，那我们只是一个领受的地位。好，这是叫什么讲啊、什么叫启示？那启示的重要性，那我们讲启示的重要性的时候，我相信人人都知道启示很重要。当摩西得到神的启示，神在荆棘火焰向他显现的时候，神给他一个任务，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去。那这个任务呢，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我相信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看过这些经文。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摩西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领受了这个任务的时候，摩西的体会是什么？他说他不配，对不对？他说他不行，他口才也不行，他没有办法去证明，而且他是从埃及逃出来的，他是在埃及是一个通缉犯。所以今天神叫他回去面对埃及的时候呢，他除了要克服这些困难，除了他的口才，他个人的性格上的缺点，他的能力，还有他要面对法老。那神给他很多的证明，给他一个杖，然后给他亚伦帮助他，也帮助他跟以色列人解释清楚了。好了，这些解释清楚，当他回到法老面前的时候呢，他知道呢，他必须面对法老，所以他跟法老这样子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以色列人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向我就是向耶和华守节。那你觉得法老会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当然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法老怎么说呢？法老这么说，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使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是不是太大声了？你在圣经有时候记的话也是很有意思哦。他把法老的话给记下来，他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这句话是不是很亵渎神？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启示的重要性的时候，当一个人他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叫做无法无天，就是眼中无人，心中无神。那你想一想，法老是谁？法老说他就是法，法老是埃及的国王。法老是谁？法老说他就是神。那法老说他就是法，就是神的时候，他是无法无天，他是可以无法无天的。但是我们今天讲启示的重要性，就是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亵渎神的事情。当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他就自大。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这个句话大概不是中国人讲的，权力使人腐化。所以很多的时候，在上位的人，他如果心中又无法又无天的时候呢，他就犯错。所以启示为什么重要，就是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就得罪神。那我们今天讲认识的时候，不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很多时候我们说你认不认识奥巴马，那你说你认识奥巴马，不认识你。那我们讲认识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知识而已，而更是一个关系。你看，在摩西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跟摩西这样说的，他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摸上脸，因为怕看神。出埃及记第三章五到六节，在这一段话里面，神告诉摩西很多事情。首先他说你不要近前来，因为呢，我是圣的，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然后呢，你的鞋脱下来，免得你得罪我。然后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在这边讲到父亲的时候，你看他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父亲在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讲的是讲先祖，是讲摩西的祖先们，告诉他说他跟摩西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哈，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启示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告诉你他是谁，他不只是告诉你说我是圣的，不 不只是告诉说你不要得罪我，还告诉你我跟你是有关系的。那关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启示呢，是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拉近了，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关系，就是神是我们个人性的救主，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的时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这边只列出三章七到八节，他其实前面还有，他前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将万事当作粪土。那一个人为什么会将万事当成粪土呢？他说，我现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我都很想认识神。我从前在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东部念书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那时候刚才很渴望，我看了圣经以后就说啊，我想要认识神，想要认识神。不过后来圣经越看越多，而且发现看到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想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今天在你我的内心深处，你是不是想渴望认识我们的神，想要知道他的心意？保罗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启示呢，帮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还有一件事情跟启示有关的，就是道成肉身。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样说着，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是启示，所以道成肉身呢也是启示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圣经，所以在基要真道里面，道成肉身是另外一个课题。那启示的重要性，那神如何启示？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神会不会向不信的人启示？我说我们信主的人有神的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会说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神会不会向不信的人启示？会不会？会啊，会向神，也会向不信的人启示嘛。所以我们就在启示里面，我们就分成两种，一种叫一般性的启示，一种叫特殊性的启示。所以一般性的启示呢，很简单，我们就是说神向所有的人，包括信主也包括不信主的人。那我们在讲一般性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这边会讲说没有，我突然忘记一件事情，你们看得到看不到这个字啊？看不到，对不起，我这个是教主日学用的。好，那我就讲清楚一点。所以在这个一般性的启示里面呢，它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它没有特定的时间，没有特定的地点，也跟一个人信主不信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诗篇，我在这边用的是诗篇第八篇三到四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一个人他说他看到的天，看到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的时候，他有一个感觉，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算什么就是算不了什么。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抬头看过天，看过月亮星宿，肯定有的，对不对？有哈。那你们有没有在比如说在优胜美地或者是在 Lake Tahoe 看过天，看过月亮星宿？你在那边跪有没有看过？跟这边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不一样，不是不哪里不一样？星很多哈，是一样的天呢，只是这边看的比较少。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星星在那里，你换个地点看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抬头看的时候头皮发麻。那你说一个人看到天，看到月亮星宿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人类很渺小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那在中国的诗人也有同样的这种感受。我从前很喜欢一首诗，我讲从前哈，现在有点变了啊。从前我记得有一首诗叫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下面一句我就不喜欢了，独怆然而泪下。信了主以后，你就发现造物的奇妙。 那这个天和地呢，不是只给你和我看的，所有人都看得到，空气、水、养分，这是神给世人所有的一个一个生命的元素。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他这样子说：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呢，这一句话呢，常常被我们基督徒拿来引用，说造天地以来呢，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明明可知的意思说，谁都可以知道，你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稍微有一点这个心智的话，你就知道。然后虽是眼睛看不到，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叫人无可推诿，这个人是世上所有的人。但是保罗这样讲呢，可能不信主的人就不服气了，他觉得不是明明可知。所以我们在讲说一般性启示的问题的时候，有个问题就是，同样人看到一个神的启示的时候，可是人的反应会不一样。所以那在台湾的话，有一句话叫做一样米养百样人，国内有没有类似的话？就是吃有类似的话哦。是谁讲的？等一下讲给我听好不好？那意思是说，人的心是复杂的，同样的心思意念，你同样的看到，像比如说我这边有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像人生的命运，中国人喜欢算命，想要知道的命运，那在你算命的背后呢，你就会想要知道说，在冥冥之中到底是什么在带领。那讲到历史的轨迹，讲到人类的作为，这很多人都可以从这里面呢看到说有神的启示，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理论出来。然后包括生物的结构，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搞生物的基因改造的。我那时候问过他，我说，这个我们基督徒讲创造论，然后这个不信主人讲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你是搞基因改造的，但是你是弟兄，你是怎么相信的？他就说，其实现在讲的这个讲到这个进化论呢，跟从前讲的不太一样了。从前讲的进化论是一个单细胞分裂出各式各样的生物出来，现在讲的进化论是讲的物种其实之间是没办法跳的，但是在物种之间，在你的物种之间呢，你是可以有进化的。所以他说他才有饭吃啊，要不然基因改造的人怎么能有饭吃呢？所以要是不相信进化的话，就是在物种之间有进化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有人在生物的结构里面呢，他就看到生物构造的奇妙。从前人以为说那个染色体三十一对三十二对染色体呢，其实变化就二十三十二次方，现在电脑一算都算得出来。但是没有想到呢，染色体之外呢还有酶、酵素这些东西。所以人在这个生物的结构里面呢，看到神的作为。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搞物理的，他说他搞物理的时候呢，他看到那物理，他看到数学的美，在那数学的美呢，他得到启示，他因此而信得主。那所以我们讲一般的启示的时候，人每个人都可以体会的，但是人的领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边就引用了一句话，叫做孔子说的。孔子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敬鬼神而远之。什么叫敬鬼神而远之呢？你就是你那个鬼跟神呢，你尊敬他们，但是你不要跟他们接近，不要靠近。为什么不要靠近呢？他说因为你搞不清楚。因为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一个人他不知道生，怎么能够去讲死后的事情呢？所以呢，生都不了解，生已经够他忙的话，那死后的事情不要去管。所以要敬鬼神而远之。所以你看，当一个人他没有得到启示的时候，他对神的态度是这样子，他对启示的态度是这样子，他对神的态度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般性的启示，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喜欢的是特殊性的启示。特殊性的启示跟我们个人很有关系，所以相对于一般性的启示呢，我们就讲到特殊性的启示。那特殊性的启示呢，其实也很简单，讲白呢就是神跟人直接沟通，神跟你显现，有人做个梦啊，神给他看见一些事情，有人听到神跟他讲话，有人看到呢神跟他一些现象。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这个神直接与人沟通的记录很多，那就是有特定的时间，有特定的地点，给特定的人，给先知，然后有特定的目的。像神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一个大光照在他身上，然后跟保罗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迫害我？”神在保罗身上有心意。那神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也是同样有心意。所以今天神如果向你显现的话呢，我恭喜你啊，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心意。 这是特殊的启示。那不只是神向人显现，还包括圣灵的感动，灵的作用。那灵的作用呢，其实这个也是我相信大家都有体会。我从前在我最近开始去 Gilroy 聚会，那在没有去 Gilroy 聚会之前呢，我从前常常就是我在音乐团起，音乐团起我很喜欢唱诗歌。那喜欢唱诗歌的人呢，都有这种经历，就是有时候呢，一个旋律，一个歌词，在你的脑海里出现，伴着你去上班，伴着你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出现，然后呢，你得到特别的平安喜乐。那其实不用要唱诗歌，诸位在敬拜的时候，在敬拜里面，神向你说话，神让你流泪，神使你的重担放下来。那我这些讲起来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做工，神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神告诉我们他是掌权的。那这些都是启示。那不只是诗歌，不只是敬拜，祷告也是一样。我们说祷告，什么叫祷告？就是向神说话，然后神也借着你向他说话，他向你说话。那读经更是这样子，有人借着读经，神在读经的时候借着经文跟他讲话，甚至不是读经祷告，甚至不是诗歌敬拜，神也可能借着一个不认识的人来给你启示。我想这都是我们信徒都能够明白，都能够了解的。那这些东西呢，其实还包括一个我刚刚讲过道成肉身。那我在这边呢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是这样说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既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晓谕，他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呢，就是神向你启示，神跟你说话，神向先知们说话，神向列祖们说话，神也向我们说话。所以特殊启示呢，简单讲起来就是神向我们说话。那你们是不是都很想明白神的心意？我相信你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更希望神向我们讲话，神告诉清楚明白，告诉我们什么是我的配偶，谁是我的配偶，哪一个工作是我该找的。那我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想要知道的。所以个人的启示常常是我们信徒们最有想兴趣知道的。那如果不是个人性的启示呢，对我们就是没有意义。那我不知道你们在信主的时候，我相信在信主的时候你们都有讲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做节制祷告的时候，有人带你们做节制祷告的时候，有人跟你们讲说叫你们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们个人的救主。当主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成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的信仰才有意义。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些人不信人就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上所有的人，我只不过是那世上的人一点点，所以神的爱分到我身上的时候也只不过就是这么一点点罢了。但是弟兄姐妹，当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神的爱在你身上就有了真正的意义。他不是只爱所有世上的人，他也单爱你一个。所以没有个人性的启示的话呢，就对我们没有意义，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信仰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但是在这边我要提出来的就是，当我们追求个人性的启示的时候，我这边写要小心。有个弟兄在他的人生在低谷的时候，他怀疑他自己的价值，他被公司辞工了。所以你有没有想这个很有意思哈？那如果你曾经被公司辞工的话呢，你大概都会有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做弟兄的失去了工作以后，就开始有一个感觉，觉得自己没有用，自己没有用以后就怀疑自己的价值，怀疑自己的价值以后就开始怀疑说神到底爱他不爱他。那这个弟兄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他怀疑他自己这个，他怀疑神爱不爱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一件事情，他要去寻找神，他去问神说，神你爱不爱我。你知道他去哪里问吗？他去深山老林里面问。那我刚刚讲说这中国人好像对这个深山老林特别有兴趣哈、哦， 你们有没有听过说这个山不在高什么啊？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什么有龙什么则灵啊？山水之间呢，我们是说在深山老林里面呢。对不起，我刚刚忘记讲，这个深山老林是国内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吧，对不对？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太知道哈，深山老林就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是不是？我没有讲错，没有讲错嘛。反正就是人越少到的地方呢，你在那边遇见神的机会越大。真的还假的？假的啊！后来这个弟兄呢，到了那个深山老林里面呢，他就问上帝说：“上帝，你爱我吗？”上帝说：“我爱你。”哎，他看没有人呢、啊，然后他就说：“真的还假的？”真的，还是没有人呢、啊。那这个弟兄开始想说，是神在跟他讲话，还是他自己在跟自己讲话？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追求个人性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在错误的地方去追求神的启示哦。后来这个弟兄从头到尾都是搞不清楚的，搞不清楚以后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他的妻子知道这件事情呢，就把他骂了一顿。为什么把他骂一顿呢？你知道，深山老林里面有野兽啊，很危险的。你要知道神爱你不爱你，你去哪里找？圣经里面找，没有错。弟兄姐妹，如果你对神的爱有怀疑的话呢，去圣经里面找。如果你对神的旨意不清楚的话呢，你在圣经里面找。从前有人送过我这么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要知道神的旨意其实很简单，若立志追寻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所以这句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7:17。你想要知道神的旨意呢，很简单，你若立志遵循他的旨意，你就必晓得。所以你只要立志，所以圣经里面都有记载的。所以我们在那边讲说神的启示，讲个人性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去哪里寻找。那你们都知道了，就是在圣经。所以我们今天讲说神的启示与圣经的时候呢，这个我刚刚大家背，我们大家都背过这个提摩太后书，我这边用的是3:15-17，我加了一个15节，我们背的时候是16-17。那我为什么加这个十五节呢？因为十五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写给提摩太的，他说提摩太，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圣经呢，是使你有得救的智慧。为什么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呢？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圣经是写给谁的？写给我们信主的。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他不信主的话，圣经对他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那所以圣经是什么？我们这边说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那有人就会马上就说圣经是呢，是神的启示，是神的话。那讲到圣经是启示的时候啊，你们知不知道圣经有几卷书？几卷？66卷，对不对哈？然后旧约几卷？39。新约几卷？27。39、27，39、27是很好记的。所以那圣经的作者有几位？这就很难讲了，对不对？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通常大概有40几位哦。那因为有些作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诗篇的话作者很多哦。那有些书的作者呢，我们不是很确定，比如说希伯来书。但是这个从人来看呢，作者有各式各样，有农夫，有君王，有先知，但是真正的作者几位？对我们信主来讲，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为什么只有一位？因为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默示感动了这些写书的人写下来的。所以有时候写书的人，他们写下来的东西呢，他们自己也不是完全清楚明白，但是受了神的感动以后，他们写下来，用来给我们今天的信徒们看。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呢，我这边就很喜欢一句话。这句话是赖牧师在他的实用释经法里面写的。他说什么是对神读神话语的态度呢？他讲了三件事情。他说读圣经要如怎么样？读遗嘱， 为什么要读遗嘱呢？他说理智要清楚啊。那想到读遗嘱的话，你们有没有读过遗嘱？没有读过遗嘱哈，其实我也没读过遗嘱啊。但是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呢，让我感觉到我父亲是蛮有智慧的。他在还没死以前呢，他把他的家产分给我们几个弟兄姐妹，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们四个人啊。那我的父亲其实不是很有钱的人，他的家产也不是太多，那讲起来呢，我们也不是很在乎他分了什么钱。但是我的父亲知道，如果财产分得不清楚的话，会造成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纷争，所以他就把它分了。那我刚刚跟大家讲说，我父亲的家产不是很多，我们不是很在乎，但是我们父亲分的时候，你说我们会不会很注意？你知道我们注意什么吗？我们注意到父亲怎么分的，公平不公平。所以你在读遗嘱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有钱的父亲，他留了遗嘱的话呢，你就会很仔细的读，理智要清楚。读圣经要读什么？情书。读情书是怎么读的？你们上次读情书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的是吧？情书是不是还留着？拿出来看一看，想一想从前怎么读的。我的情书还留着，我老婆写给我的我留着，我写给我老婆的我也留着。不过啊，我写给我老婆的她留着，我要检查她是不是留着。读圣经要读情书，情感要投入，是爱的人写给你的。然后读圣经要像读什么？圣旨。其实圣旨不是读的，圣旨是听的。从前是皇帝来宣布圣旨的时候，都是我只会这一句，我不知道是哪一朝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接到的人就不管那个圣旨，有时候是杀头的圣旨，是，但是你还是跪下来接旨，然后谢隆恩。所以赖牧师就说，读圣经要如像读圣旨，意志要降服。那我这边讲了一句话，如果你看不懂，我情感投入，我意志降服，我理智清楚，但是我还是看不懂。那我在那边是第一堂老师说我们有主日学，那在这一堂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主日学，不过我鼓励你们去跟今天的主日学老师沟通沟通，讨论讨论。今天主日学老师是 Rosa。 好，这是一个广告。那圣经是神的话，那圣经在圣经里面呢，神说了什么？所以圣经里面呢，它记载了很多神与人之间的对话，也记载了神跟人之间的作为。那所以有人说圣经是个历史，那其实讲起来呢，圣经应该是指神启示的记录。所以圣经呢，它其实圣经我们按照现在历史学的眼光来讲呢，其实圣经不能算是历史，因为讲历史的话有历史的条件，历史讲究的是客观，但是圣经呢是神跟人之间的对话，所以圣经保存了神的启示。那神的话的话，那神像谁说的？在你在看圣经里面呢，神像很多人，有像以色列人，包括先知、祭司、君王、百姓这些。那神呢也像外邦人说话，那所以可以说神像世界上所有的人说话，像圣经的作者，也像我们今天读圣经的读者们。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今天圣经不只是像古时候的那些先知，不只是像作者，也像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这告诉我们，神的启示其实今天还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不断的启示，向我们不断的说话。那我们刚刚背的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神今天向我们说话，神说了什么话？我们刚刚背的圣经里面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什么叫教训？从前我听到教训的时候，我会害怕，因为从小就被教训惯了。 你们知不知道是？我们从前讲教训是什么意思？我们在我是住在村子里面，村子里面有人看你不顺眼的时候，他来教训你一顿，就是把你打一顿的意思。但是我们这边讲教训的时候，是指说教育，是指训导，是告诉你呢什么叫对与错。圣经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圣经呢，他说于督责，督责讲起来就是督导，就是责备，就是当你一个人犯错的时候呢，圣经会告诉你，当你犯错的时候呢，圣经会责备你。你看了以后呢，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知道你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所以就会怎么样，使人归正。督责以后你就回到正路，当你走歪的时候呢，你就回到神的路上来。然后学义，那我们讲过这个义呢，其实是讲神的义啊。因信称义的话讲，是讲是说是满足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呢，就是神的义。那讲到学这个字呢，是一个训练，那学在学是一个过程。所以圣经呢，其实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只是神向你讲话，是一个过程。那这些其实我们都明白，但是这边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有益这个字呢，我们听过很多字，有益，有益呢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对的事情，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说对的事情是不是所有对的事情你都会去做？不见得，对不对？那是不是有好处的事情你都会去做？如果有利可图的话，你会不会去做？有利可图当然会去做嘛，不做不就傻瓜了吗？我们中国人不是讲过一句话吗？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做，没听过？有听过，对不对？这个你只要是做生意的你就知道。所以你看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时候。有益这个东西呢，我这边讲不只是对与错，其实是有利可图。哎，圣经是有利可图，对啊。那什么叫有利可图？我这边解释说，圣经可以是带来给我们带来满足。那其实我们再讲一讲哈，什么样的满足，什么叫有利可图。那你们知不知道圣经呢，不只是神跟人之间对话，圣经呢其实也是一本跟人有关的书。我有一个白人同事，他知道我信主，他知道我读圣经，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觉得圣经现在还有用吗？圣经是不是过时了呢？你们觉得圣经是不是过时了？不是过时哈，但是从他的眼光来讲，他是白人，他小时候也看过圣经，他就问我说：“哎，你不觉得那个圣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吗？”我想想，哎，你从他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是圣经是2000年前的事情，他记载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很多人会有这种观念，就是说圣经其实是过时的。但是你觉得圣经过时了吗？如果你从时代上眼光来讲呢，很多时候呢是过时的，因为是不同的时代。你讲到有人说现在的时代很进步，我去国内旅游的时候，有时候去参观那个王爷的，我没去过故宫，我去过那个一些王府，去云南的时候一个王府，看到那些王府的王爷们，看到那个公主们，王子们住的那个房间，你们去参观过没有？你们觉得那房间舒服吗？哎，那是王公贵族，哎，是。当然了，夏天呢，有人帮他们扇扇子哈，冬天有人帮他们生炉火。那咱们现在呢，夏天呢有冷气，咱们加州还不太需要冷气，但是呢，你天气热的话开冷气，冬天呢开暖气。我们如果过的日子比他们可舒服多了。对，现在又有什么这些上网的事情呢？现在人的知识比从前的知识高很多，你说这叫进步吗？好像是哈，有时候人现在人的懂的东西比以前人很多。可是我问你们，从前的人贪，现在的人贪不贪？现在人贪啊， 现在贪的可能更厉害。从前的人杀人，现在人杀不杀人？现在人一样杀人啊。从前的人会嫉妒，现在人嫉不嫉妒？现在更嫉妒啊，现在而且越看越可怕。所以你从人性上来讲呢，其实人没有什么变。所以讲到圣经的时候呢，圣经不只是人神的书，也是人的书。圣经把人讲得很清楚，人是有罪的，但是也讲到神怎么样让人来挽救人。所以我的白人同事问我这句话的时候，说圣经是不是还有帮助的时候，我就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觉得圣经是过时的，完全没有用；一种是把圣经呢当做这个字都是必须完全遵守的。但是其实中间呢有一个这两个态度呢都忘记一件事情，这叫内容，我们这英文叫 context， 叫上下文。意思是说圣经是给信的人的，然后圣经所讲的事情呢其实都是有上下文的。所以今天你我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的时候，都是有益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是有益，为什么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这个帮助呢不是在道理上面帮助我们。所以我说哈，圣经不是道理，讲道理的话呢是讲逻辑理嘛。你讲逻辑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感情。然后圣经不是道德，中国人最喜欢讲道德了。我从前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都讲，我们讲到说蒋介石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承。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什么时候的人？我忘记三千年还是五千年，我搞不清楚。那讲道德讲道理的话呢，中文特别会讲道德，特别会讲道理，特别会讲座右铭。但是圣经不是这个，圣经与我们有益的是在于我们生命上面。那什么意思呢？圣经给你力量，圣经会催逼你，他督责的时候呢其实是个力量。圣经会引导你，在你前面告诉你什么是对错，更重要的是圣经是安慰你。弟兄姐妹，你在人生里面当你迷路的时候，你读圣经；当你失望沮丧的时候，你读圣经；当你想要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你读圣经。神爱你是在圣经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刚刚背的有第三个，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的时候呢，你第一个反应会说完全，什么叫完全？你会觉得说好像完全就是完美，就是不缺少了。其实是完美，是不缺少，但不是讲你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是讲什么完美不缺少呢？是下面一句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讲什么叫完全呢，就是足够了，你可以去行善各样的善事。所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的时候，是叫你里面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又懂得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够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各样的善事。善事是外面的事情，完全是里面的事情。所以读圣经呢可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读圣经。那我在最后的时候，我就在这边做一个广告，大家一起来读经。那神的启示全都记载在圣经里面的。那启示呢也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主权在那里面。所以我在这边列出一个哈，今天如果你能够背五十二节经文，你平常日常生活足够你用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从前南古的时候，很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在主日的时候都会背经文。所以为什么要讲五十二节？一个礼拜背一节，一年下来你就背五十二节。所以如果你能够背五十二节经文的话呢，够你平常生活左右。那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话呢，你可以再背更多。然后我这边第三个就是说生命读经。那生命读经我把这个提出来呢，其实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用一个重生的生命来读圣经，然后帮助我们带出我们的生命出来，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这边强调的是生命。那最后一个呢，这是广告啊。那如果弟兄姐妹你对圣经有兴趣的话呢，鼓励大家带查经一同教主日学。 主日学老师现在缺乏，需要你们的参与，那也更希望你们一同来上主日学。愿神祝福你们，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呢多多的造就，愿神在我们南谷，在我们主日学事工上面，在我们圣经话语的事工上面大大的祝福我们。阿们。